那时候耶稣进了圣殿教导人的时候，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来到他跟前说，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谁给了你这权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也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若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若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，还是从人来的呢？他们心中思量，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，他必对我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，我们又怕民众，因为他们都认为若翰是一位先知。他们便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也对他们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刚才我们读的福音，我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，随后讲一下今天庆祝的这位圣人。耶稣进了圣殿，注意这句话，过两周就是圣诞节，耶稣来到世界上，天主来到我们中间。因为一说耶稣进了圣殿，今天不再是指耶路撒冷的圣殿，那里已经成了一片废墟，只有地基还在，今天成了一个大广场，圣殿已经不存在了。那今天耶稣去哪儿？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他的殿。不知道准备好没有，很多堂口就都开始准备圣诞节，弄圣诞树、圣诞装饰、打扫教堂，这是一方面，是外在的礼仪。可是内心真正耶稣今天来要住的，不再是山洞，不再是马槽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，要准备我们的心成为他的殿宇。我们一天从早晨起来到晚上，常常想到他，常常跟他说，我爱你，求你帮助我，因为你是我的救主。所以耶稣进入圣殿教导人，他的到来是把天主带给我们，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。再过几天，也就是每年的12月17号，就开始了九日敬礼，教会的礼仪日课就变了。提前这个节日不像别的节日，这个节日有9天的敬礼，开始准备。所以但愿我们的心随着教会的礼仪在准备耶稣的到来，一天比一天近，每天让我们的心更欢迎耶稣到我生命中，到我家里来。或者你们的祈祷也可以改变一家人，特别在这几天围着马槽点上蜡烛一起祈祷。天气冷不一定每天去教堂，有的家庭不习惯每天祈祷，在一起祈祷不习惯，可是这几天要过圣诞节了，每天在一块儿读读当天的读经，或者听听神父的讲道，耶稣愿意我们为他准备一个充满爱的心灵，这是最主要的。第二句话，耶稣到圣殿里讲道， 有经师、法利赛人、长老就来为难他。为什么？他们不安好心，他们很骄傲，他们也嫉妒。你是谁？一个老百姓到圣殿里来讲道，而且那么多的人都听你的，你算谁呀？你在哪儿读过书？所以他们商量了之后，一群人就围住耶稣说，先别讲，停一下，你告诉我们，你凭什么权力在这儿讲道？一看事情来了，耶稣就停下来看着他们。其实从这儿我们看到，耶稣他就是天主，他的全知，他看人看的不是外表，他看的人的心，他一眼就看透人们怀着什么恶意来打断他，提出问题，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耶稣怎么回答？在这里我们也看出他具有天主的智慧。人能够把天主难住吗？如果叫我们一听这个问题，可能我们会直接说，我凭什么？我凭天主，天主派我来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拿出证据来。如果你拿不出来，他们可以给你扣一个罪名，你是亵渎天主者，你自冲天主，那还了得？马上大家就拿石头砸死你，因为你说是天主要你来的，以天主的名在这儿说话，那是不可以的。如果耶稣要说，没有，我自己作为人我也可以教导，那他们会说，有我们的批准吗？如果每个人都到这儿来，站到前面来讲，这里不就乱了吗？出去，马上就停止你，因为你没有任何权威。所以好像耶稣怎么说都不对，他们设了一个陷阱。可是在这儿我们看出耶稣具有天主的智慧，人难不住他，我们刚说了。而且在这儿我们还看到耶稣的心充满了爱，面对这一群仇恨他的、难为他的、想办法抓住他、杀害他的人，耶稣还是爱着他，没有丝毫的仇恨对立。就像他教导老百姓，此时此刻他愿意开导他们。他说，好吧，既然你们问我以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先回答。你们回答了我，我就回答你们。他们说，说吧。耶稣说，若汉是从哪儿来的？他是以天主的名还是以人的名出来讲道？你们告诉我。哎，他们一听就慌了，这怎么说？他们就小声的议论，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主来的，他可能说，为什么你不听他，你们都不听他，还把他关在监狱里？天主派来的先知怎么你们不听？如果我们说就是他自己站出来讲的，不是天主派来的，当着这么多老百姓，那可是一位大先知，老百姓能让了我们？所以这怎么说？所以他们就说，我们不知道。随后耶稣的回答就是，那好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不是你们不知道，是你们知道不说，故意撒谎，那所以我没有必要告诉你们。在这儿他们给耶稣出了一个陷阱的问题， 希望把耶稣难倒。耶稣呢，是不是也给他们出了一道像陷阱一样的问题？不是，耶稣不难为人，他是透明的，他在教导他们。他们经常难为别人，所以他们也这样想别人，就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他们以为耶稣也给他们出难题，实际则不然，耶稣没有这样的意思。耶稣借着这个问题让他们反省。你们不是问我是从哪儿来的，以谁的名义吗？你们看看若翰是以谁的名义，你们想一想。因为若翰他自己说有一位比他大的要在他后面来，他的出现是为另一位铺路。哎，耶稣就像一个大人教小孩作业一样，不直接告诉你答案，然后说你看看这道题怎么做的，再看一下，然后这个自己想一想。耶稣就这样开导这些冥顽不灵的人。耶稣面对这些敌人还怀着这么大的耐心和爱，希望他们进到心里去反省。想一想若翰，那不是天主派来的大先知吗？老百姓们什么都不懂还都承认他是先知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如果知道他是先知，那还用问我是谁呢？他是为我铺路。他说我连解他的鞋带都不配，你们说我是谁？所以其实耶稣借着这个提醒他们，让他们在反省，从内心承认自己的身份，告诉他们我是天主。结果这些人明明知道，故意不承认，有什么办法？你没有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着的人，他就不想知道。弟兄姐妹们，但愿借着每天的读经听道理，借着每天的生活，我们有一颗清醒的心去找天主的旨意。天主活着，他正走近我，他有话对我说。我常常问他，主，我做什么是你喜欢的？你想我怎样做，告诉我，帮助我活出你的旨意。这是今天的福音。刚才我也说了，弥撒一开始我说今天我们特别纪念一位圣女，小孩叫卢吉亚。她出身贵族，从小她妈妈不热心，贵族要嫁给贵族，所以就把她许配给一个外教的贵族公子。可是这个小女孩从小就爱天主，谁也不愿意嫁，就想一辈子专心的侍奉天主。可是没有办法说服不了父母，她就求着把这个困难交给天主。有一天妈妈生了重病，这个小孩就劝妈妈，你到哪儿哪儿去朝圣吧，我陪你去，天主一定会让你好的。结果妈妈带着他就去了朝圣地，到那儿祈祷以后回来就好了，一场大病痊愈了。妈妈惊艳到天主的临在，她在感恩之际，孩子说，妈，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，请你答应我。什么事呢？你们能猜到吧？小女孩就说，我长大了希望不结婚，我要一辈子 专门做天主要我做的。如果我结婚以后呢，我要照顾丈夫，照顾孩子，照顾家庭，过日子，很多的时间我就不能专为天主所用了。后来他妈在感恩天主的时候就说，好吧，我答应你。那么已经定亲好几年了，给人家退了吧，所以就给那个外教的退了亲。退亲的理由就实话实说，就说他想奉献给天主，一辈子不结婚，并不是说看上了别人比你更好。那边也不好意思说什么，因为都是彼此熟悉的贵族。可是这个男孩他就很失落，于是他就选择了报复，他就偷偷的去官府那里告，说他家信天主教。当时正是教难，谁要是敢说自己信或者被举报有信仰，就被抓坐监被杀，除非你背弃信仰，你放弃。所以把他 押到法庭，问他是不是继续信，他说信。那边也送了钱，所以官府就对这个女孩很厉害，刑罚她。最后好了，不把你关到监狱，你不是要守贞吗，把你送到妓院，就是非常不好的地方。结果几个刑役就拽她，她的脚，这个小女孩像生了根一样，像树一样完全站在这里，谁拉都拉不动。好，既然拽不动你，看起来你们的神好像还真管用，那就活活的判死刑，把你烧死，周围弄上柴倒上油，结果烧不死，就看见那个小女孩在火中，没办法，到最后用剑砍了她的头。这个是在罗马300年教难发生的，直到今天，它的地方是意大利南部今天的一个岛，叫西西里岛。今年6月份，我去的时候，有一个神父朋友是那里的，然后邀请我，神父你什么时候去我们那里西西里岛？很美那个地方，这个圣女就是那里的，所以她是一个小孩，为了信仰把生命都喝出来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的环境信仰不容易，我们祈求这位圣人帮助我们坚持好好的去爱天主。阿们。